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承诺尽快撤出受困者，首批美国公民正在离开加沙地区。
美中下周将在华府举行核武军控谈判。
贺锦丽会晤苏纳克，强调将在人工智能领域紧密合作。
民主党五大城市市长要求与拜登讨论移民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三宣布，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外交斡旋后，本周终于有首批美国公民能够离开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区。目前仍有几百名美国人因以巴冲突受困加沙，他们因为得不到救援日益感到不耐。拜登周三在明尼苏达发表演讲时说，我要感谢我们在中东地区的伙伴，尤其是卡塔尔，他们与我们密切合作，支持谈判，以便让这些公民离开。而他的政府正在马不停蹄地让美国人尽快安全撤出加沙。另一方面，随着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地区，拜登宣布撤离美国公民正出现新的进展，预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美国人通过拉法边界关卡进入埃及。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正前往以色列和约旦，这是布林肯自10月7号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第二次访问以色列。据国务院介绍，布林肯此行将与以色列讨论采取一切预防行动，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必要性。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在约旦强调美国和约旦之间的共同承诺，也就是促进向加沙平民持续提供更多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还将努力恢复基本服务，并努力确保巴勒斯坦人不会被迫流离失所到加沙之外。结束中东行程之后，预计布林肯下周将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随后转往韩国和印度访问。
美国海军周三发布声明说，第七舰队导弹驱逐舰佩拉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11月1号在公海例行性的穿越台湾海峡，并强调这次航行符合国际法。第七舰队声明指出，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佩拉塔号和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渥太华号通过台湾海峡中不属于任何沿岸国领海的水域，这也是美加军舰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联合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强调，这次航行不具特殊性质，也不含挑衅意味，且符合国际法。与此同时，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指出，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近日将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制无人机。这项由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与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克里什纳·穆西共同提出的法案，名为《美国无人机安全法案》。加拉格尔在受访时说，这项法案将禁止联邦政府拿美国纳税人的钱采购诸如中国等国家的无人机。法案的共同签署人包括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议员魏特曼、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议员科特尼。另一方面，中共最近也宣布部分无人机和相关设备出口管制，声称在与美国就技术获取问题上的紧张关系逐渐升级之际，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11月1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访问英国期间宣布，他已和拜登总统着手打造美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英国首相苏纳克则回应说，英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将会紧密合作，以致力于促进 AI 安全。贺锦丽当天首次造访伦敦唐宁街后，与苏纳克举行一场会谈。会晤前，贺锦丽在美国驻英大使馆发表演说，宣告美国的 AI 安全研究院将建立严格标准，以测试供公众使用的 AI 模型的安全性。目前，全球第一届 AI 安全峰会正在英国布莱切利园举行。英国首相府预告，在第一阶段会谈中，苏纳克将与全球理念相近的政府进行会谈，包括实体参加会议的美国、 欧盟、意大利、法国、德国、澳洲联合国代表，以及视频参加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但第一波会谈名单中并没有包含中共。
本周，包括芝加哥、丹佛、休斯敦、洛杉矶和纽约市的五大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拜登政府需要尽快讨论联邦政府如何帮助管理抵达他们城市的大量移民。他们表示，联邦政府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协调、支持和资源。这些民主党籍的市长们在信函中说，他们虽然感谢拜登总统期间的努力，但是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缓解他们城市的负担。牵头的丹佛市长麦克·约翰斯顿说，他与新到的移民每次交谈内容几乎都一样，他们都在问能否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据市长们反映，目前丹佛的移民抵达人数增加了10倍，而能提供住处的地方有所减少。五位市长呼吁，拜登政府能至少提供50亿美元的资金，以解决移民的涌入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下周将在华府举行核武军控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当地时间周三，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登场，与会者包括各国政治和科技领袖，英国首相苏纳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参加了本次峰会。峰会的首日，英国公布了由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签署的布莱切利宣言，各国同意加强全球在 AI 安全方面的合作。英国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宣言实现了峰会的关键目标，也就是让各国在前沿 AI 安全和研究的国际合作风险、机会和前瞻进程方面建立共同的协议和责任。该宣言鼓励开发前沿 AI 科技的参与者在衡量、监控和降低潜在伤害能力的计划中保持透明度和问责制。宣言还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旨在找出各国共同关注的风险，建立对这些风险的科学理解，并制定跨国政策来降低这些风险。
之前，福特公司透露，他们正在收购一家名为 AMP 的初创公司，以加强福特的充电、电池管理和电力转换技术。网络资料显示 ，AMP 是一家能源公司，总部位于洛杉矶，业务范围包括从自动驾驶共享汽车到无人机和超回路式运输等一切领域的能源管理。但 AMP 从未公开披露过它的客户。福特发言人对媒体说，福特将收购 AMP 公司的技术、人才和工厂，以推进自己的电动汽车计划。福特专注于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和改善充电体验，而本次收购就是为了加速这一努力。福特将接收 AMP 的大部分员工，其中包括 AMP 创始人帕亚尼，他将在 Model E 部门向福特电动车开发负责人克拉克汇报工作。克拉克和帕亚尼之间曾在特斯拉的工程团队共事。根据 PitchBook 的数据，自2017年成立以来， AMP 共筹集了2650万美元，招聘了约149名员工。
周三，迪士尼宣布，该公司预计将支付86.1亿美元收购 Comcast 持有的全部 Hulu 股份，这将使迪士尼完全拥有该视频流媒体平台。迪士尼最终支付的价格可能要更高，这取决于对 Hulu 截止9月30号的股权公允价值进行的评估。本次收购源于迪士尼与 Comcast 在2019年达成的交易，按照这项交易，Comcast 将出售其持有的 Hulu 股份，交易的最初定于2024年进行，但是双方同意将日期提前到今年的9月30号。起初，两家公司商定 Hulu 的最低估值为275亿美元，但 Comcast 的首席执行官罗伯茨9月份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今这家公司的价值比当时要高得多。由于 Hulu 上一季度的用户数量几乎没有变化，迪士尼宣布所有流媒体服务涨价，并暗示将打击密码共享。10月份，Hulu 的无广告服务从每个月19.99美元 涨到每个月17.99美元，而 Hulu Live TV 将从每个月68.99美元提高到每个月75.99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向媒体表示，美国确信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在未来将不能统治加沙，因为让哈马斯掌权将会带来问题。华府将持续该地区伙伴合作，以探索加沙的治理应该是什么样。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三表示，美国不相信在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后，亲伊朗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还能够继续参与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天在陪伴总统拜登飞往明尼苏达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不支持在加沙地带之外建立加沙平民永久定居点。科比表示，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中加沙平民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政府虽然认为现在不是全面停火的时候，但出于人道主义，暂停敌对行动是必要的。在回应美国和盟国及合作伙伴讨论战后加沙的选择时，科比表示，哈马斯自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屠杀了1400人后，让哈马斯继续掌权将会带来问题。科比说，我们确实相信哈马斯不能成为加沙未来的治理者，他们不能。冲突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们正在与该地区的伙伴合作，探索加沙的治理可以和应该是什么样子。科比还告诉记者，拜登政府没有计划派美军驻扎在以色列，不过他补充道，美国正在与该地区盟友讨论加沙冲突结束后的未来军力部署计划，同时呼吁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下一步利用拉法过境点离开该地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和中国下周一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核军控会议，由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这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双方首次举行这类会谈。请听报道。
美中近几个月展开一连串的双边外交接触，美国官员表示，双方预计11月6号举行会谈，并将重点放在如何减少误判风险。北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在川普执政期间，北京以其核武库远小于美俄为由，拒绝加入与美国和俄罗斯限制核力量的正式谈判。根据美国五角大楼10月份发布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截至今年5月份，中国已拥有500多枚作战核弹头，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并在2035年前继续增加核力量。拜登政府官员说，美国计划下周跟进这些想法，并讨论可能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采取的措施。美国还计划就中方的核扩张、核理论和战略稳定概念交换意见。周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并称北京希望中美关系稳下来。他说，这将包括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多一直降温，但从6月份开始，双方开始积极接触，并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份会晤做准备。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打开或恢复沟通渠道，就海事问题、商贸以及技术出口限制等存在分歧的领域进行磋商，但北京拒绝拜登政府提出的最核心关切，恢复军方高层的定期接触和通话，避免误判的要求。外界普遍认为，下周一的会议只是为预期中的首脑会晤创造更好的政治氛围，双方都不对军控讨论的结果抱期望。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在结束2天的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发布公告，继续维持现行利率不变，但是也为日后继续升息以减缓通胀的立场敞开大门。请听报道。
周三，根据美联储发布的声明， 近期美国的经济活动表现强劲，强调长期利率上升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将利率维持在现行的 5.25% 到 5.5% 区间。声明提到，信贷环境收紧可能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表示金融环境收紧也可能带来影响。这也是美联储去年三月至今的本轮紧缩周期内首度连续两次不加息，和去年七月以来的前十次会议一样，本次跳过加息也得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部投票委员的支持。总的来说，美联储十一月维持利率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而周三的这一决定对应着一个微妙的金融市场时刻。目前联邦短期利率处于22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美联储七月升息以来迅速上涨了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财政官员们一直在努力平衡两种风险，他们不想过度升息，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严重衰退，同时他们也不希望物价水平再次加速或稳定在远高于2%目标的水平之上。市场认为通胀持续放缓可能会让官员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物价上涨加速则可能导致美联储再次升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为立法部门拨款的法案。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以哈战争应该人道停火。
拜登巡回演讲首战前往明州，与菲利普斯展开竞争。
众议院通过为立法部门拨款的法案。
传朝鲜向俄罗斯出口上百万枚炮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国防军目前正在加沙地区逐步推进，同时持续空袭。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对加沙最大难民营的致命空袭可能构成战争罪。综合媒体报道，拜登总统一号出席明尼苏达州的竞选活动，他在演说时突然遭到一名妇人打断说话。这名妇人向拜登喊话：“总统先生，您关心犹太人，身为一名拉比、犹太教导师，我需要你立即呼吁停火。”拜登回应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暂停。拜登接着补充，暂停的意思是留给时间让囚犯出去。白宫后来澄清说，总统指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和哈马斯扣押的240名人质。周三，美国参议院确认美国前保加利亚特使加格为驻埃及大使。目前埃及对于通过拉法口岸向加沙供应援助物资至关重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周三敦促穆斯林国家停止与以色列的贸易，包括石油出口，以回应自哈马斯致命袭击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伊朗在财政和军事上支持哈马斯，还称赞该激进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是成功的，但否认有任何参与。哈梅内伊在抨击反对巴勒斯坦的西方政府时，还点名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白宫指责伊朗积极促进了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白宫周三表示，正在制定首个打击美国国内反穆斯林言论的国家战略。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战略的制定将由国内政策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社区领袖、倡导者和国会议员共同领导。上周五，美国宣布对哈马斯在伊朗的资金网络和支持来源实施新一轮制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数据报道，朝鲜自八月初以来已经向俄罗斯出口超过100万枚炮弹。据国家情报院了解，这些炮弹分10批交货给俄罗斯，用来支持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刘湘凡一号告诉媒体说， 国家情报院已经向国会议员进行简报，说朝鲜已经出口超过100万枚炮弹，这数量足以在俄乌战争中使用2个多月。国家情报院还认为，朝鲜的卫星发射计划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正在检查发动机和发射装置。刘湘凡引述国家情报院说法指出，朝鲜似乎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指导，增加了成功发射的机会。然而，他们在技术和资金方面仍面临挑战，也尚未取得洲际弹道导弹重返大气层和多弹头技术。美国官员先前曾警告过朝鲜，如果平壤当局提供武器给莫斯科来对付乌克兰，朝鲜将付出代价。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上周五被官方宣布因突发心脏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8岁。他的遗体2号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当局下令在北京天安门降下半旗示哀。中共官方新华社今天下午称，李克强遗体火化，习近平等现任七常委及韩正等到八宝山公墓送别，胡锦涛、宋华轩表示哀悼。但是有关李克强的死亡疑点甚多，许多观察家认为李克强是直接或间接死于中共高层的内斗，李克强生前和习近平内斗的细节也再度成为议论的焦点。这两天是北京当局再度加强维稳，八宝山公墓大门口有保安人员驻守，附近的道路有封路措施。李克强去世后，中共政府加强舆论管控，在新浪微博几乎所有与李克强去世有关的新闻评论区被过滤或者清空，民间悼念潮持续蔓延，大量的民众涌向李克强故居献花悼念。舆论大多认为，民众借由悼念李克强表达对中共政权的愤怒。
在俄乌战争陷入僵持、以哈冲突加剧之际，中共持续对台湾加紧军事威胁和压力。台湾国防部周三表示，中共在派遣43架军机和7艘舰只骚扰台湾海空域。台湾国防部说，台湾军方派遣任务机、舰及陆基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对。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防务论坛香山论坛上，中共军方第二号人物张友侠重申了中共政府对台湾的威胁，强调中国和中共军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确立台湾正式独立。此外，据中央社报道，在哈马斯高层说中共对他们突袭以色列的模式有兴趣，考虑对台湾进行类似攻击后，台湾国防部10月31号表示，应对敌情威胁及共军各种可能行动方案，台湾都已经做好准备，适当应对。除了军事方面，台湾自安圈示警，以哈战争近期已经从现实战场延伸到网络，台湾成立专案小组研析以哈战事，为台海战事预做防御准备。
美国的婴儿死亡率20年来首次显著上升，这给美国母婴的健康问题敲响了新的警钟。美国疾控中心周三公布，美国的婴儿死亡率从2021年到2022年上升了 3%， 打破了先前数十年间整体下降态势。婴儿死亡率从每千名新生儿中有 5.44 人死亡升到2022年的 5.6 人，这是一种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上升。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是许多发达国家的2倍。几十年来，全球婴儿死亡率呈现下降的态势。不过，5个今年已公布数据的国家，去年的婴儿死亡率有所上升。在美国，产妇死亡率也在攀升。研究相关问题的研究人员说，这两种趋势表明，更多产妇正面临能否获得妥善护理的问题。此外，汽油和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也会增加准妈妈们的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巡回演讲首站前往明州，与菲利普斯展开竞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宣布，政府将斥资超过17兆日元，大约折合1130亿美元，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以应对通货膨胀上升对于经济的打击。根据日本 NHK 和其他媒体的报道，这些措施包括每人40,000日元的收入和赋税减免，以及向低收入家庭发放70,000日元的现金。能源补贴也将延长，并将提供现金给促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包括芯片和航天业。这项刺激方案预料将进一步增加日本的债务。日本在2022年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达到了261%，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债务之一。与世界其他的经济体一样，日本也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出现了物价上涨，而日元贬值使进口商品更加的昂贵。日本货币高层官员表示，政府已准备干预，以阻止日元继续下跌。
美国财政部一号宣布计划加快拍卖规模，以应对沉重的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上升。财政部一号宣布，下季度再融资操作的长期公债发行规模总计1120亿美元，比八月宣布的1030亿美元增加了90亿美元，但低于华尔街预估的1140亿美元。消息传出，激励美国公债价格大涨、走势反向的殖利率进一步滑落，长债价格涨势尤猛。彭博资讯报道，美国公债殖利率一号早盘全面下滑，10年期国债收益率滑落6个基点到4.87%，标普500期指从低点翻升，美元走势摇摇欲坠，油价上涨每桶83美元。反映市场焦点再度回到以哈战争，由华尔街新债王之称的双险资本创办人冈拉克认为，随着经济进一步恶化，并在明年陷入衰退，利率将会往下走。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形势有所改善之后，最先出炉的两个经济表现的关键指标却走软。华尔街日报今天指出，这对于一个情况本应好转的经济体不是好兆头，需警惕中国经济在秋季失速。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十月份综合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的制造业采购人经理指数为49.5，回落到荣枯线50之下。另外，11月1号出炉的财经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是49.5，走势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致。报道认为，11月稍晚将公布的10月份信贷数据和官方房地产数据可能会透露出一些情况，但是至少现在还远未达到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打赢了可持续增长翻身仗的时候。相反的，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打几场硬仗，比如扭转悲观的情绪，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应对跨国公司的去风险化行为等。综合路媒报道，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10月30号到31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及房地产管理相关内容，这是过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没有出现过的。机构专家示警，不良贷款率和开发商债务危机等问题构成房地产系统性的风险，恐冲击中国的金融安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前往明尼苏达州，展开他为期2周的巡回演讲之旅的第一站，同时也展开他农村系列竞选活动的一部分。预计拜登在巡回演讲期间将加强农村地区的造势和各地的募款活动。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参观了一个位于明尼阿波利斯以南的家庭农场，并宣布拿出50亿美元造福美国农村地区，并举行一场由该州许多民主党高层参加的筹款活动。白宫表示，这是拜登为期2周的巡回演讲之旅的第一站。13名高级政府官员将在此行中访问15个州的农村地区，包括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选举战场州，以强调对农村社区的投资。白宫官员称，在访问位于诺斯菲尔德的荷兰西农场期间，拜登计划宣布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一项价值10,000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以及对现有资金的重新规划，为美国农村地区提供超过50亿美元的新投资， 用于应对气候问题、扩大高速网络存取、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等。随行的农业部长汤姆·威尔萨克称，宣布这一消息是庆祝美国农村重要性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坦登则说，这意味着农村社区的年轻人不应该为了寻找机会而背井离乡。在此前几天，明尼苏达州议员迪恩·菲利普斯刚刚向现任总统发起初选挑战。知情人士称，明州民主党高级官员将利用这个机会展示对拜登的支持。而白宫和拜登连任竞选团队强调，总统的明州之行是在菲利普斯宣布参选之前就计划好的，并没有将菲利普斯的初选挑战联系起来。目前，这位国会议员是民主党中唯一反对他入主白宫的民选官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了共和党人提出的为立法部门提供2024财年资金的立法，并且正在努力通过剩余的支出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1月17号耗尽资金后部分关门。请听报道。
周三晚上，众议院以214-19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拨款法案。四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议员的行列，投了赞成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5项年度拨款法案，现在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通过其余6项拨款法案。不过，参众两院的立法者都已承认，在11月17号的截止日期前，可能还需要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共和党人此前曾表示，该法案将为国会警察的招募和培训提供更多资金，并适度增加国会预算办公室、国会图书馆和政府问责办公室等机构的资金。然而，与上一财年相比，该法案提供的资金总体上有所减少，并对多元化和包容性办公室的职能进行了重组。共和党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总结中表示，该提案可以节省数百万纳税人的钱。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阿德里亚诺·埃斯派拉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法案取消了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培训或项目实施的资助，包括我们自己的众议院多元化和包容性办公室。共和党人曾从使用该办公室中受益。但制定该法案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内华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阿莫代伊在周三的发言中为该法案进行了辩护，称没有人反对多元化或包容性，共和党人正在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将包含目前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办公室的职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